玄牧记第三季第十七集。姚真走到自己的卧房，吓一跳，只见这卧房的墙壁上都是插满了鲜花，卧房的地面也铺满了软绵绵的柳絮，榻上撒的是山茶花的花瓣，如烟般软细的紫罗纱围在了榻边，连卧房内的氤氲泉里也错落有致地插着翠竹，屋内芳香四溢，浪漫梦幻。姚真正惊诧于眼前的美景，西河进来了。这都是那些侍女为你准备的，有的现在正在为你打造梳妆台，有的在为你做珠钗，还有的在为你缝制衣裙。西河，这些侍女我送你和青鸾一人一千可好？天帝刚送你的，你又要转手送人，岂不伤了人家的心？
这阵仗，这排场，这福气，我一人享受多有不安呢。
姚真便吩咐下去，派了一些侍女去伺候西河、青鸾。一天，姚真正在处理公务，青鸾过来了。
姚大司法，有人找，宣不宣？
谁呀？
不敢说，说了又怕你不见。
姚真想了想，似乎已经猜到是谁。
好吧，不见。你怎么这么绝情？人家这些年没来一千次，也来九百次了，你就不能见一面吗？你快见他一次吧，也省得他总来找我。
姚真还是继续摇了摇头，低头处理公务。青鸾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出去了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是痴人风前。青鸾出去对风前摇了摇头，风前有些失望和神伤，不过好像也习惯了，毕竟他这些年来总想来见姚真，可都一次一次的被姚真回绝了。风前转身就要走，青鸾喊道，
等等，要不你就在这昆仑山住下吧，你这样明着见他不肯，你就在昆仑山常住，早晚也会碰见的。
风前背对着青鸾，神伤的眼神中又露出一丝难为情，所以没有吭声，毕竟谁都是有自尊的。恰巧这一幕被西河看见了，西河上前对青鸾说，
你还想让他陷得更深吗？
又对风前道，
风前，你也是个修行逍遥大道的真仙，陷入这情网这么久，还不曾想过跳出来吗？
风前转过身，眼中含着泪花，
欠他的太多，
这些都过去了，姚真都没放在心上。
那他为何不见我？
哎，他可能也是没时间。风前冷笑了一声，离去了。这些年，风前漂泊四周，整日诗酒为伴，不问世事，但与姚真有关的一切，他都会去打听询问。多年来，到昆仑山找过姚真数次，每每都被姚真拒绝，可还是会再来，算是四周痴情第一仙了。风前那日被姚真拒绝之后，又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，借着酒意，那些自尊什么的也就不在乎了。于是他又恍恍惚惚地飘到昆仑山，来到了官居局谷，便用仙法盖了一间茅屋，就在这里常住了下来。因风前是这四周出了名的才子，还是有很多仙人会慕名而来，或是与他饮酒谈风月，或是与他品茶画诗词，再或是讨要一些字画，所以风前在这里也不算寂寞。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最想碰见的那个人就是碰不到，他只得将这一厢痴心化为诗画，渐渐地为姚真写的诗积攒了千篇，为姚真描绘的丹青也不下百幅，这相思也好，这痴心也好，也就渐渐地淡了。或许是欠下的一点点快还干净了，哪有无缘无故的痴心呢？姚真救过风前多次，风前也就欠了姚真的，这痴心或许就是因此而生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还债方式，只是风前的还债方式更浪漫些。自姚真做司法天神以来，三界这些年太平了不少，没有哪个邪魔不怕姚真的。姚真对魔族极为严厉，只要他们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会将他们扼杀在萌芽中。魔族这些年来虽不成气候，但也积攒了极大的怨恨，所以最近的魔界已经按耐不住，准备反抗。因为魔王共工最近心里有了点儿，
他成功地从通天那里偷来了由三只红珠炼成的红珠丹，此丹威力很大，一颗便可炸平昆仑山，所以共工又派魔子魔孙在南州叫嚣，为祸百姓。姚真到南州查看，发现邪魔们又开始趾高气扬，他们叫嚣着：
姚真，告诉你，我们大王现在炼成了一颗威力无比的炸丹，炸平昆仑山轻而易举，想活命就少管闲事。
姚真看这些邪魔的底气还挺足，心想他们很有可能是得到什么宝贝了，于是铲除了这些作乱的邪魔之后，便回去向天帝禀报此事。恰巧天帝正与通天教主和元始天尊喝茶。
陛下，魔族近日颇为嚣张，声称共工手里有什么炸丹，可将昆仑山炸平，臣不知真伪，望天帝定夺。
通天抿了口茶，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，说道：
别听他胡扯了，他哪来这东西，虚张声势罢了。
元始天尊看了一眼通天，对天帝说道：
陛下，此事还需细查，不可大意啊。
通天说：
一剑落魄魔君，他的话怎可信？
又故作慈爱地看着姚真：
贤侄啊，不必管他。
姚真看师叔这个慈爱的眼神，总觉得有些别扭，所以敷衍地点了点头，又看向天帝。天帝抬起头，笑着看通天，点了点头，貌似不经意地对姚真说：
不必管他。
趁着通天喝茶之际，天帝又看向元始天尊。神官坐得久了，姚真也能看出些端倪来，于是也听话地点点头：
臣遵命，臣告退。
姚真没有回昆仑，而是去了玉京山等师父。不多时，元始天尊便回来了，因为他知道姚真在等他。
师父，我觉得此事多半是真的。
何以见得？
今日师叔看我的眼神过于慈爱，慈爱的我脊背发凉。师叔在我背后拆台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这次很有可能是他弄的什么丹药，又故意给了魔族吧。
唉，为师也是正料到此处，所以从天宫赶回，告诉你要小心行事。
师父，什么丹药能有这威力，敢夸下海口说能将这巍巍昆仑炸平？这昆仑可不是一般的仙山啊，名字叫山，实则可是一个世界，一层天。
上一个昆仑就是被一颗丹药炸平的，沉入了青海。
我倒是听说上一个昆仑是炸掉的，但也没想到竟是一颗丹药炸的，原来真有这般威力的丹药啊。
此丹以共工的法力，这辈子也练不出的。你师叔越发的明目张胆了，你师叔总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上次伤你的红珠魔戒应还有几只，这等利器之物在蚩尤与皇帝大战时也不曾出现，也定是被你师叔斗去了。这丹药也多半是他拿那红珠炼的，混元真力加上这魔界智力之物，炼成这丹也不难。
哎，师父，师叔为何总要这么做？您和师叔同出一门，为何心性差距如此之大？
哈哈，为师不是给你讲过相生相克之理吗？忘了？
没忘啊，有善就有恶，有神就有魔，有正神就有副神，我懂。师父，我早将师叔化为副神行列了，但弟子就是不明白，是师叔天生就是父神，还是他自己的选择？
元始天尊笑而不语。
旁人的事不去管他，做好自己该做的。
弟子遵命，弟子先回昆仑了，师父保重。
元始天尊点了点头，也隐去了。姚真回到昆仑，一个人在山间踱步，思忖着破敌之法，心想那共工故意放出这话来，多半是想威吓我，但以目前三界这正大于邪的形势来看，那炸丹他不会轻易动的，多半是作为要挟和恐吓，想让他这魔族在三界有一席立足之地，待他日壮大，我昆仑暂时是安全的，但那魔界手中有这一物，我也总不能安心，还是要想个法子弄出这丹才行。共工啊，共工，你狡诈奸猾，三界若留你，必是一大祸患，
此丹一到手无比珠之，但若想取丹并不容易，既不能激怒共工，又要将这丹药弄到手，着实费神。那共工此时定会将那丹药藏着天身隐蔽之处，窃取行不通，威逼也不行，到底该怎么办好呢？姚真在山间一边走一边想着办法，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关雎局谷，抬头不经意的一瞥，竟看到峰前。为避免尴尬，姚真赶紧隐了真身。姚真以隐身术慢慢地走到峰前的跟前，多年未见，曾经风流倜傥一袭天蓝色青衫的峰前，现在反倒沧桑了许多，留起了长髯，天蓝色青衫也换成了素布麻衣。姚真轻轻地叫了一声师兄，可惜姚真用了隐身术，峰前是听不到的。姚真环视四周，见有一茅屋，应是峰前的居所了，便走了进去。一打开屋子惊呆了，这满屋子都是姚真的丹青。姚真惊讶之余，随便拿起了一副丹青，看见画上的自己说道，
我当年长这么丑吗？
又抬起头自言自语道，
怎么说也是位正儿八经的男仙，怎么一点正经事也没有。
此时屋外传来一阵吵闹，只见三五个男仙抱着琴，提着酒，拿着字画诗书来找风前，风前也与他们欢快地交谈着，坐于树下谈天说地。姚真看着他们笑了笑说，
师兄倒是比我快活多了，这才是个逍遥真仙的样子嘛。
说完就要走，但总觉得忘点什么事，于是他拿起笔在刚刚的这幅画上写道，
丑莫要再画，
抿嘴一笑潇洒地去了。姚真在回来的路上，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，与风前割袍断义，南州的大火，自己做下的错事，姚真未火的字条。
字条？
姚真突然灵机一动，计上心头，又自言自语道，共工，当年你与多宝暗算我，这次也莫要怪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。姚真这段时间先故意显出惧怕之意，将计就计，稳住共工，有谋作乱自己也不亲自出面了，只指派一些小兵小将前去。共工大悦，在魔族举办宴席庆贺，
小的们一丹在手，他姚真也有今天，怕了我们，待我魔族继续壮大，早晚炸了他昆仑山。
底下的小魔小妖们也跟着一起欢呼呐喊。宴席罢，共工正昏昏入睡，眼皮半睁半眯之间，突然看见石桌上出现了一张字条。共工随手拿起来一看，字条上写道，
此丹是假。
刚要睡去的共工一个机灵从榻上蹦起来，他反复地看着这纸条，心中疑惑不解，一是疑惑这纸条从何而来，二是疑惑这纸条内容的真假。共工突然忆起当初那张姚真未火的字条，帮了他魔族一个大忙，差一点就将南州众生葬身熊熊烈火之中，那次离成功就差一步。共工也时常拿此事和小魔小怪们吹嘘炫耀，所以这一次共工下意识的就对这张纸条抱有好感，不过还是有些多疑。共工拿出那颗炸丹，看来看去思来想去也看不出真假，于是他决定再到紫云山走一趟。那天夜里，共工在去紫云山的路上，突然看见通天教主坐在云端摆了个茶桌，在那里喝茶，吓得共工拔腿就跑，可他往西跑，通天就在西边的路上喝茶，他往东跑，通天就在东边的路上喝茶，往南跑就在南边。共工知道他逃不掉了，看来通天是故意在这等他呀，但也看不出恶意。共工索性就不跑了，壮了壮胆走到通天面前，行了个礼，做了个揖，胆胆突突地说，
魔精共工见过通天教主。
通天抬起头，皮笑肉不笑地对着他点了点头。共工看着通天的神情，应该是没什么危险，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偷了他的丹。于是共工刚准备开溜，只听通天一声呵斥，
大胆！
吓得共工一阵心慌，下半身都软了，不敢继续走了。
费尽心机盗丹，还不知此丹是假，可悲可笑。
共工看通天似已知晓此事，竟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但心中还是有些疑虑，故作镇定地说：
共工愚钝，实在不知教主此话何意。
通天抬起头看着共工，共工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通天。
别装了。
共工还是有些疑虑，仔细用余光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通天，心想
此通天是真是假还未可知，定要嘴硬些，不能承认。
通天似乎看出了共工的疑虑，
您若不信，就自己拿着这丹从昆仑山巅扔下去，看它炸不炸。
说完便拂袖而去。共工心想，
这通天素来看不上昆仑，他既这么说，还确实像是他。
共工没有继续往紫云山走，转身回了魔界，反复思量此丹的真假。而昆仑山这边的空气也十分紧张，姚真命昆仑山的所有生灵能离开的都暂时先离开一段时间，四周这么大，也可四处游历。而姚真早已让师兄玉鼎真人连夜赶制了一张超大超大的隐形网，将此网罩在昆仑上空，同时姚真还在上面撒了些弱水，因那弱水是三界内最柔软的物质，而且浮力还很强，任何物体落入弱水都能大大增强其下坠的阻力。众神兽与天将在昆仑山云端上目不转睛地守了三个日夜，第三天夜里，姚真来到云端，对大家点了点头，所有神将的神情都严肃了起来，这张网也撑得更结实了些。此时正值深夜，昆仑山静得可怕，只见从远处飘来个人面蛇身的影子，正是共工。只见共工从怀里掏出那颗炸丹，看了又看，犹豫了又犹豫，所有神将都在等着一触即发，姚真就在共工的头顶一动不动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共工扔下那炸丹之时，就是他一命呜呼之日，而就算那丹扔下，也会被弱水裹挟，被神网接住，炸不了昆仑。共工想了又想，观望了又观望，还是没有扔下此丹，又小心翼翼地揣进胸口离去了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姚真摆了摆手让大家退去。第二天夜里，共工又鬼鬼祟祟地奔着紫云山去了，又看到了通天在云端，这次不是饮茶，而是擦剑。共工知道通天是在此处等他，索性大方地拜见通天。
共工拜见教主，教主万寿无疆，天地同寿。如今这做贼的也不知道心虚了，嘿嘿，小的怎能瞒过教主呢？一切都用在教主的掌控之中吧。哈哈，你知道就好。
说着便有意无意地将这剑从共工的脖子旁轻轻划过，吓得共工一身冷汗。
教主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的，不必用枪。
贤弟啊，你那丹是假的。
共工邪魅一笑，
假的又怎样，只要姚真以为是真的就好。那好，我明儿个就告诉姚真，这丹是假的。
哎，别呀，教主有事尽管吩咐。
好，明人不说暗话。
随后又从怀里掏出一颗金光闪闪的丹药。
真丹在此。
共工一见这丹比自己手里的那颗更亮更大，刚要伸手去拿，通天将手一缩。
现在不能给你，你要替我办一件事。此事也是贤弟你梦寐以求之事。
何事？
我要借你之手杀了姚真。
要我如何做？
你先放出风来，故意将这假丹的藏处透露给姚真，届时姚真自会来盗丹，而你要做的就是用我手中这把宝剑一剑杀了他。此剑威力无比，你只需在姚真身后趁其不备一剑劈去，姚真定身首异处。
共工听得又惊又喜，但还是有些犹豫。通天见他犹豫不决，便将怀中的这颗金丹用法力嵌在了这宝剑之上。
贤弟无需担忧，这剑劈了姚真之后，此真丹自会滑落至贤弟手中。贤弟虽杀了姚真，但你有这威力无比的炸丹在手，天帝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况且姚真一死，我紫云山弟子定会接管司法天神一职，
那时贤弟啊，还管什么南州西州，都是咱们的天下了。
共工听得如痴如醉，虽刚刚有些疑虑，但杀姚真这件事可真的太吸引他了。共工恨姚真入骨，而且早就想霸占南州西州，通天现在真的是给他画了一张大饼。于是共工与通天达成一致，准备实行二人的计划。共工将那假丹放置一处，故意放出风来让姚真盗取。姚真果然听话，一天夜里姚真潜入魔族准备盗丹。那晚的魔界更是格外安静，姚真小心翼翼地进入魔族，还未仔细寻找，那颗假丹已明晃晃地在那里，仿佛是诱饵一般等着姚真上钩。而此时的共工正拿着通天给他的那把宝剑等着呢，只要姚真拿丹时分了神，共工定会一剑劈去，那时姚真定会身首异处了，这一幕马上就要上演了，共工想想都兴奋。只见姚真伸出手刚要拿丹，姚真的身后现出个影子，拿剑就向姚真劈去。一声巨响，这宝剑怎么瞬间变成鞭子了？姚真回身一把抓住这鞭子，
共工，你抓本司的尾巴作甚？
共工一看上当了，这宝剑竟是姚真的狐尾所化，而此时的姚真已将那假丹，也就是真正的红出丹拿到了手里。共工见势不妙，刚要逃跑，姚真从腰间拔出神杖，一杖就将共工打翻在地，又用神杖敲了敲地，瞬间众天兵神兽纷纷现身，将魔族团团围住。此时的魔界上空神鼓阵阵，威严森森，雷电齐鸣。姚真将共工拎在手里置于魔界之巅，共工嘶吼着，
年年大宴，今叫宴着了眼。姚真，你这卑鄙小人，你竟然蒙骗于我，连通天教主你也敢冒充，枉为君子。
共工，谁告诉你我是君子？我是女子。
你这个不要脸的丑婆娘，我定将你碎尸万段，将那昆仑屠杀个干净。
姚真没有理会他，对着所有妖魔鬼怪说道，
共工坏事做尽，不仅残害众生，还妄图炸我昆仑，罪不容诛。今日我就给你们这些残害生灵的魔子魔孙打个样，将共工就地正法。
说完，姚真拿起神杖就要行刑。
姚司且慢。
只见天边飞来一神官，降至姚真跟前，拿出圣旨宣道，
姚真接旨。
姚真忙跪下接旨，
共工危害三界，罪大恶极，当带回天宫逐一定罪，以示三界，而后行刑，钦此。
姚真接了旨意，便捆了共工，携他向天宫而去。